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3号，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预计将正式公布口罩新规范，中共病毒病例8日翻一倍，全球病例破百万，5万多人死亡，低死亡率成抗疫典范，德国称研究仍需大幅提高检测，澳洲不明感染源病例增加，州界管制趋严，伦敦夜战医院启用在即，4000张病床作抗疫，由一艘公主邮轮染疫，两个月共4宗，断航开始，美国精神航空停飞大纽约地区，纽约中共病毒破2300死，呼吸机估计6天内用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2号表示，政府即将针对佩戴口罩一事对全美民众发布更新建议。不过川普团队的卫生高层幕僚警告，美国民众不应该被口罩误导而产生错误的安全感，让他们不顾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范。川普礼拜4在白宫工作小组简报会上表示，新的规范并不会要求所有美国民众佩戴口罩。他说，我不认为规范会是强制性的，因为有些人不想戴口罩。他还说，真的想戴口罩的人可以自行决定。他再次提到，日前他表示可以用围巾等编织遮盖物来取代口罩的讲法，是因为一来围巾够厚，二来这样可以避免用在医院所需的医疗级口罩。不过川普并没有提供新建议出台的时间点。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政府已经在礼拜四努力完成规范，内容将建议美国民众外出时使用面部遮盖物。随着疫情在各地扩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病故人数亦在持续上升。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4月2号已突破100万人，短短8日内就有50万倍的增长。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中共病毒已夺走全球超过51000条人命。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况外界仍不得而知。根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在爆发约55日后，全球通报病例数量到达10万人，76日后达到50万例，而在过去8日内，病例数已由5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随着英国、美国及西班牙等国近日通报的死亡人数大增，目前中共病毒在全球的死亡率超过 5%。德国在全球这波中共病毒疫情中，因为死亡率低成为其他国家的抗疫典范。德国科学家说，德国目前虽有能力每个礼拜处理50万个检测样本，但仍然必须大幅提高至每个礼拜超过100万个。换句话说，每日要检测20万人。这些科学家表示，自从德国政府制出严格的封锁措施以来，例如关闭边界、关闭学校和照护中心，德国境内可能会有约100万人遭到感染，并造成约12000人死亡。目前德国的死亡率约 0.5%， 远低于意大利的 9.5%， 亦比全球均值约 4.7% 重要低。全球都好奇德国死亡率比其他好多国家低的原因。中共病毒蔓延之际，澳洲当局在新增病例显著降低、区域管制收紧的同时，亦表达了对于感染源不明病例数量增加的忧虑。目前澳洲当局在多个州的州界设置检查站，只允许同邻州之间的必要旅行。这个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澳洲首次实施类似的激烈措施。澳洲的累计确诊病例目前已超过5200宗，过去几日单日新增病例增幅已从两个礼拜前的 25% 至 30% 降为不到 10%。 从海外返国的境外移入病例仍占澳洲病例的多数，但本土感染病例亦逐渐增加，而且找不到感染源。 新南威尔斯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话：如果找不出感染源，就表示我们无法处理疫情扩散，这个是我们担心的事。新南威尔斯州是澳洲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州，澳洲确诊病例有将近半数出现在这里。英国首相约翰逊为了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礼拜四承诺要大幅增加检测。英国卫生大臣韩考克亦表示，目标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内单日筛检达到10万人次。约翰逊上个礼拜和韩考克同一日宣布确诊中共肺炎，今日代替约翰逊召开疫情例行记者会，但约翰逊仍有症状，并没有完全痊愈。英国目前正面临疫情高峰期，今日通报新增569起中共病毒死亡病例，创下单日新高。国家医疗保健服务 NHS 表示，伦敦耶诞医院、南丁格尔医院预定3号正式启用，下个礼拜开始收治染疫病患。 NHS 发布声明讲，类似的临时医院亦将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启用，两度合计将提供3000张床位。这个意味英国计划在几个礼拜内陆续启用5间夜战医院。公主邮轮公司又有一艘船遭遇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该公司2号表示，珊瑚公主号正开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卢德代尔堡，估计4月4号会抵达，船上有12名乘客和船员确诊感染病毒。公主邮轮公司在自发新社声明中讲，珊瑚公主号上共有1898人，包括1020名宾客和878名船员。今日美国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清楚公主邮轮公司是否获准停靠佛州。此前荷美航运公司的邮轮桑达姆号和鹿特丹号亦陆续停泊卢德代尔堡，这两艘船上有233人通报出现类似流感症状，但佛州州长迪尚特先前已表态，并不打算让桑达姆号等邮轮停靠上岸。由于大纽约地区中共病毒疫情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在3月28号发布旅行警告，建议民众避免所有非必要前往纽约三州地区的旅行。精神航空这个礼拜宣布将取消飞往大纽约地区5座机场的所有航班。这次停飞将至少持续到5月4号。精神航空表示，乘客和员工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考量。已经订票的乘客将收到公司的邮件，指导如何退款或改期。精神航空是美国最主要的廉价航空之一。去年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运输量达到136万人，已经成为该机场的第5大运营公司。美国媒体报道，精神航空是第一个宣布取消纽约三州地区所有航线的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纽约州的中共病毒疫情未见缓和迹象，单日新增432死，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新高，总数突破2300人。纽约州州长库莫4月2号警告，以目前消耗的速度，重症患者极需的呼吸器库存估计6日内就会用光。纽约州政府最新数据显示，全州中共病毒确诊病例达92381例，连续两日增幅保持在 10%， 累计2373人死亡，日增 22%。库莫表示，当有人需要呼吸器而你却没有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失去生命。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目前的消耗速度代表库存只够用6日左右。库莫提到，纽约州已经为此制定应变方案，包括调度医院闲置的呼吸器，暂停非必要手术，用麻醉机替代，单一呼吸器分流给更多病患使用，将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装置改装成呼吸器，并持续向各方采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染中共病毒求救信外流，美罗斯福号舰长遭解职。全球疫情持续扩散，北韩仍坚称境内零确诊。疫情冲击，世界银行批准1600亿美元救经济。川普2次接受检测，证实没有感染中共病毒。纽约州长说，需中国产医疗物资，最残酷讽刺。纽约市长说，所有纽约人出外都要戴面罩。 联邦经济支票将从4月中旬开始发放。美国食品官员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共病毒可以通过杂货传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星期四，美国国防部将遭中共病毒冲击的航舰罗斯福号舰长克鲁齐上校解职，理由是他对如何传达这艘航舰爆发疫情的处理不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莫德里指出，克鲁齐舰长将一封长达4页带有情绪性的信函副本分传给很多人。这封信中描述舰上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对近5000名官兵生命造成威胁。在美国国防部高层知道舰上现状前，这封信已经在这个礼拜较早时泄露给美国媒体。莫德里表示，尽管罗斯福号目前有114人确诊，但没有重症病例，并且卢克齐示意如果不迅速行动，舰上人员将会死亡的讲法过于夸张。罗斯福号是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部署的两艘航舰之一，目前停泊关岛。舰上官兵大多数已下船并安置岸上房舍，以便航舰进行消毒作业。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北韩一直宣称境内零确诊，但随着全球病例飙升至近百万，外界越来越怀疑平壤的讲法。尽管是这样，北韩一名高层卫生官员目前仍坚称境内无人染疫。拥有核武的北韩原本已经与世隔绝，当邻国中国首次传出中共病毒疫情后，北韩好快在今年一月关闭边境，并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传出中共病毒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号并表示，全球确诊人数已接近百万。而除了中国以外，北韩另一邻国韩国亦是初期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星期四，世界银行通过一项计划，要在15个月内动用1600亿美元紧急救援资金，协助各国应对中共病毒对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冲击。总部位于美国华府的世界银行董事会宣布，第一批快速救市资金初步释出19亿美元，用于25个国家，再拓展到另外40国。世界银行总裁米尔帕斯讲，我们正努力强化发展中国家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能力，并缩短经济及社会复苏的时间。世界银行亦正是重新配置现有的17亿美元资金，包括用于灾难性借款。这个是一种紧急信贷额度。世界银行表示，印度将是第一波计划的最大受益国，将取得10亿美元融资。其次是巴基斯坦将取得2亿美元，阿富汗将取得稍多于1亿美元的资金，但资金会分配到几乎各大洲的不同国家。川普总统星期四用新的快速测试盒重新做了中共病毒测试，结果表明他没有被感染。川普在白宫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真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他有几快可以测试到，而且要容易得多，第二个测试要愉快得多。川普上个月在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上同暴露在中共病毒下的国会议员进行过身体接触，然后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同受感染的巴西官员举行了一次互动，之后他首次接受了测试。包括华盛顿 DC 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命令非必要的人员留在家，川普就非常忙碌，他定期和应对危机的官员和商人，还有每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进行互动。纽约州州长库莫2号表示，面对这次中共肺炎疫情，美国被迫向中国寻求购买医疗产品是最残酷的讽刺。库莫在每日疫情记者会上提到，因为没有纽约国防生产法，所以州长不能够运用法律强迫私人企业制造医疗用品。最令人讽刺的是，这个国家现在依靠中国生产很多这类产品。他说，虽然州长无权要求企业生产，但他希望美国企业找住这个商机，州府将首先为此付款。库莫表示，他当日早上同川普总统通话，尽管他确信联邦政府将竭尽所能提供帮助，但州府仍将努力寻找更多的呼吸机。州府在2号晚上从库存中发放400台呼吸机给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 200台呼吸机被确诊病例仍大幅增加的长岛和威切斯特地区。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表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所有纽约人出门在外都要掩住自己的鼻和嘴巴。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你戴上口罩时，就是在保护其他所有人。纽约市府官员强调，面罩应该是自制的，这样可以节省 N95 口罩以及供医务人员和急救人员使用的手术口罩。白思豪表示，你可以设计自己的版本，发挥创意，在上面加入自己的装饰。他补充说，面罩不应该是专业的或英雄需要的东西。另外，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局局长奥希尼斯·巴伯特博士还说，戴上这些面罩不应该被视为人们可以互相靠近，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提醒，表明应保持6英尺的距离。巴伯特建议面罩使用一日后用番碱水手洗，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必须等他们完全干燥后才能够再使用。根据美联社礼拜四的最新消息，联邦政府从4月中旬开始会为美国的家庭和个人陆续发放救济支票，最先能够拿到补助的是那些已经向美国税务局提供了银行存款账号信息的人。税务局会在4月中旬，预计是4月13号那一个礼拜，给这些银行账号发出6000万张支票，然后从5月4号那一个礼拜开始，税务局先会开始通过邮寄的方式发放正月的支票，预计每个礼拜寄出500万张支票，完成所有邮寄需要20个礼拜时间。亦就是说，一些通过邮寄支票退税的家庭，最迟要等到8月中下旬才能够收到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四提醒公众，没有证据表明中共病毒大流行会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FDA 食品政策和应对措施副专员弗兰克·伊安纳斯表示，食品供应对人类和动物都仍然是安全的，没有证据表明食品或食品包装和病疫的传播有关。伊安纳斯说，相对于受污染的食物或食品包装，病毒更容易通过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伊安纳斯敦促去杂货铺购物的人们遵守良好的卫生习惯，例如用零售商经常提供的湿纸巾对杂货车的把手进行消毒，避免触摸你的面、眼、鼻和嘴。购物后要洗手或为手消毒。
下面是香港新闻。深圳要求中港货车司机持健康证明，业界担忧影响供港物资。上诉庭判警方没有搜查令可查被捕者手机，议员担忧变相纵容警方滥权。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受中共肺炎疫情影响，香港跨境运输业界指收到中国有关当局通知，由本月4号起要求香港跨境货车司机必须持有港府发出的有效健康证明或符合检测机构7日内核酸检测结果，才可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不过香港卫生署表明不会向跨境货车司机发出健康证明。运输业界担忧新措施会影响香港粮食和日常用品供应。据中国深圳报关协会在日前的微信发布信息，由明日凌晨起，所有香港货车司机入境前必须持有港府提供的14日有效期的健康证明，或者由有资格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发出7日内阴性核酸检测结果证明。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的议会主席蒋志伟向传媒表示，广东省当局早已经有中港货车司机的名单，实施名单管理不大，但要求提供官方发出的14日健康证明。他说，目前香港包括医管局至今未能发出内地所要求的健康证明，因此香港运输业界真的未必做得到。蒋志伟坦言，一旦强行落实入境限制，将会令中港两地的物流大受影响，甚至影响日常用品供应以及物价飙升。他透露，港府正与深圳市政府进行沟通协调中，希望两地政府会考虑香港民生以及事件的严重性，諗出妥善方法化解危机。香港食物供应商李丰年表示，本港的食米主要是船运，但罐头、鸡蛋、蔬菜、水果和肉类等食物要靠陆路运输，可能会受影响较大，现阶段难以评估。他呼吁市民千祈不要抢购，一抢购没事都变有事。香港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必须先取得法庭手令才能查阅被捕人士的手机，但警方不服上诉。 高等法院上诉庭在昨日裁定警方胜诉，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和郭荣亨对于判决表示极度遗憾和失望，认为上诉庭法官将定义例外情况的权利赋予警方是变相纵容警方滥权。上诉庭判词指，警方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如果未能取得法庭手令但有即时检查的合理基础，可不必手令检查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检查范围只限于调查相关罪行以及保障受害人、公众以及警员的安全。调查后，警方必须尽快以书面记录检查目的以及范围，并提供副本与被捕人士。上诉庭又重申，警方无权力强迫被捕人士交出手机密码，被捕人士拒绝交出密码不会构成阻差办公。警方回应正研究判词，会严格执行判词中的相关规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上诉庭判词显示法官过分信任警方和侧重警方查案需要，未有平衡公众对于保障个人私隐普遍合理期望，亦未有考虑到警方现时大规模滥捕以及严重滥权的情况。他指出，有不少年轻人因为身穿黑色衣服就被警方无理截查，更被恐吓要解锁手机，否则就会被捕以及带返警署。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认为，如果法庭相信警方会因应今次判决对警权作出自我约束，无疑是离地和天真。判词中的例外情况只是赋予前线警员无上权力，认为在解决警方滥权和滥捕问题前，不应该轻易增加警方在拘捕后可随即执行的权利。他要求全面检视警队条例修订当中赋予警方过大而不受监察的权利。郭荣亨又提到，过去曾经有报道指警队内有人将示威者的资料流出作非刑事调查之用，包括上传到起底网站。他担忧警方可能不需要手令检取手机的内容，会令此类滥权行为更加严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由于中共肺炎蔓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 星期四决定将民主党全国大会推迟到8月17号举行，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请听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 的首席执行官乔索尔蒙尼斯星期四发布声明，将民主党全国大会推迟到8月17号举行，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地点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声明说，在当前不确定的气氛中，我们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用更多时间来监视疫情的发展，以令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党派建立一个安全而成功的大会。声明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疫情大流行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影响依然未能确定时，我们将会继续监视局势，并且听取卫生专业人士和紧急救援人士的建议。索尔蒙尼斯在声明表示，我一直相信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中，美国的创新和创造力会闪耀着最灿烂的光芒，因此我有信心我们的会议筹划团队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会找到方法于今年夏天在密尔沃基举行一次会议，该会议会将我们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送到11月的胜利之路上。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前副总统乔拜登可能是在这次民主党大会上被提名的人，就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几个钟，拜登表示他预计民主党全国大会可能会推迟。拜登还暗示疫情最严重的影响持续几长时间将决定这次会议的计划安排。中共肺炎的爆发已经蔓延至全球各地，同时迫使大多数美国人留在屋企，以期阻止病毒的传播。美国有关当局敦促那些外出的人遵守社交距离准则，至少间隔6英尺，并且所有大型聚会都已被禁止。共和党全国大会定于8月24号至27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现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将会在共和党大会的前一个星期举行。受中共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奥委会上个星期已经决定将东京2020年夏季奥运会推迟至春年的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东京奥运会原定于今年7月24号至8月9号期间举行。据南华早报4月2号报道，随着中共肺炎在全球蔓延，中国不少复工的企业发现他们的订单被暂停或取消。 在中国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这里的制造商前景暗淡，失业和倒闭越来越严重。请听报道。尽管中国有不少企业在今年三月已经复工，工人亦陆续回到工厂，不过随着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海外市场需求低迷，中国经济复苏的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南华早报4月2号报道说，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有世界工厂之称，而是中国制造业中心之一。目前这里的很多工厂依然关闭，街道上基本空无一人，这里的制造商前景越来越暗淡。报道称，如果出口订单继续下滑，东莞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那里注册了50万家小型企业和工厂。在东莞开办制鞋厂的王杰在今年3月复工，却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中共肺炎在世界各地蔓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客户暂停了订单。另一个在东莞设厂的企业主周平亦说，目前的形势变得非常悲观，很多外国买家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已要求暂停订单。报道说，由于海外形势不断恶化，这两家公司都会要求大部分员工在4月中旬或5月间以最低工资休假。海外需求的下滑已经开始波及东莞的就业市场，尽管缺乏能够反映东莞制造业状况的官方数据，不过间接证据显示，失业和工厂倒闭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钟表制造商 Goodwill Watch 鼓励员工辞职，因为其最大的客户美国钟表零售商 Fossil 因为中共肺炎的爆发而关闭了在北美和欧洲的所有门店。从1990年以来， Goodwill Watch 一直在东莞经营。东莞劳工部上个月表示，另一家公司 Fantastic Toys 由于订单枯竭，该公司最近倒闭了，一些工人的人工没有着落。 Fantastic Toys 是一家有18年历史的工厂，在高峰期雇用1200名工人。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工业生产、投资和出口都出现两位数的降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上个星期表示，由于依赖海外市场，中国正在走向严重的经济低迷。根据4月2号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由于全球疫情严重，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导致美国工人被解雇速度加快。上个星期有66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比之前两个星期的创纪录数据增加了一倍。请听报道。劳工部4月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有66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比两个星期前刚刚创造的历史纪录330万人增加了一倍。美联社报道说，通常申请失业救济的数据反映出解雇的速度，加上两个星期前的330万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约1000万人的失业，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相应历史时期的任何数字。国际著名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公司的首席经济师亨邓女士说，劳动力市场下行的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见的。亨邓女士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会达到2000万。各州的报告显示，申请失业救济的人群来自餐饮业、贸易和建筑业，显示出中共肺炎疫情对这些行业的影响。而造成申请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是，上个星期川普总统批准生效的联邦救援法案，允许独立合同工和自雇人士申请救济，扩大了合资格申请人的范围。还有一个原因是，各州不断对疫情的严格控制，佛罗里达、乔治亚、密西西比、内华达、宾夕法尼亚等州星期三宣布了要求全州居民留在家的行政令。申请失业救济的情况每个州都不一样，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加州的申请者超过100万，成为全美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最多的州。在宾夕法尼亚州，1%的劳动力申请了失业救济，在罗德岛和内华达，1/10的劳动力申请了失业救济。新的救援法案还允许劳动工时被削减的员工申请失业救济， 全美有26个州允许工时被削减的工人申请失业补助。多数的经济学家认同这个做法，因为这条规定鼓励雇主不解雇雇员，而是减少工作时间。这样的结果是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恢复时，企业会以更快的速度恢复经营。著名经济分析机构穆迪的首席经济师詹迪说，在他们的民调中，上个星期只有 6% 的受访公司在招人，比疫情爆发前下降了 40%。 这个也说明目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话，找到新的工作将会非常困难。星期四，号称中国星巴克的中国最大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表示，该公司首席运营官伪造了大约22亿元人民币的营业额，目前涉事员工已被停职，并呼吁投资者不要太依赖该公司去年9月30号前的财务报表。请听报道。星期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最大连锁咖啡店，号称大陆版星巴克的小蓝杯瑞幸咖啡透露，该公司首席运营官伪造了大约22亿元人民币，约合美金 3.1 亿元的销售额。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在美股开盘后暴跌近 80%， 并且五度触发熔断机制。 CNBC 报道指出，瑞幸咖啡根据该公司的内部调查，从2019年第二季度开始，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刘健和其他几名下属从事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包括伪造22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瑞幸咖啡提醒投资者不要太过依赖该公司截至去年9月30号的盈利数字和财务报表。目前刘健和涉嫌不正当行为的员工已被停职，瑞幸咖啡称将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另外，瑞幸咖啡表示内部调查仲处在初步阶段，这笔虚假销售额有待独立审计师的核实。该公司特别委员会已经任命 Kathleen Dallas 为独立外部顾问， FTI Consulting 为独立法务会计专家。今年1月份，美国知名做空机构浑水研究瞄准了瑞幸咖啡，该公司发布了一份匿名者提供的报告，指控瑞幸在公开募股后，从2019年第三季度就开始捏造财务和运营数据，并且已经演变成一场骗局。报告说，从92个全职和1400个兼职调查员跟踪了981个工作日后，搜集并研究了超过 2.5 万张收据和超过 1.1 万个小时的门店录像，结果发现瑞幸的每个店的每日商品销售量都分别夸大了至少 69% 和 88%。 先前曾经一度否认上述指控的瑞幸咖啡在事态曝光后发布公告称，表示公司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截至2019年12月31号的内部财报。总部位于中国厦门的瑞幸咖啡成立至今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该公司曾宣告要超过星巴克，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2019年5月17号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市值达 42.5 亿美元，成为2019年在纳斯达克 IPO 融资规模最大的亚洲公司之一。美国联邦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星期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辞职落台。最近以来，中共几度声称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玛莎·麦克萨利认为世卫组织是在协助中共掩盖疫情。请听报道。星期四，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在福克斯商业上讲，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应该辞职，原因是该组织对源自于中国大陆的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有所不当。目前这种病毒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尽管中共当局声称中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这个致命病毒的新病例，不过新的报道却质疑了中共的数据。麦克萨利说，有报道称中共政府的统计数据可能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讲明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充分筛查北京方面的病例和死亡人数。麦克萨利说，我从来都不相信共产党人，他们掩盖了源自于他们的这种病毒， 已经在美国以至全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停止为他们掩盖。他认为谭德赛应该辞职，美国也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在全球有很多人死亡的情况下，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情理的。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来自埃塞俄比亚，是2017年以来成为 WHO 首位来自非洲的领导人。不过在他的主持下，世卫组织对这次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招致了很多国家的批评。 BBC 目前曾经整理了谭德赛近期公开的发言，令人质疑世卫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包括今年2月21号谭德赛说中共病毒的新增病例持续减少，这一趋势令人鼓舞。2月24号谭德赛表示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并不符合事实，肯定会引起恐慌。到3月2号世卫再次宣告中共病毒疫情仍未构成全球大流行威胁。无奈3月11号世卫正式宣布中共病毒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4月2号，在过去的时间里，疫情刚刚在欧洲跟北美出现扩散的趋势的时候，几乎他们所制定的限制令，比如说封国，或者说人不许出门，限制令大概都在4月1号，也就是昨天，4月5号，最迟的到4月5号，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时间段。而我们今天走到4月2号呢，看到的是英国在欧洲，就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取代意大利，它的数字，它感染的数字跟死亡的数字呢在暴增。英国、法国跟西班牙昨天它的死亡数字是新高，而西班牙呢感染人数8000多人它爆出来的。意大利就是相对平稳了。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扩张速度，就是感染的扩张速度呢，完全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现在美国人死亡已经5000多人了，从昨天到今天死了1000多人，所以他的死亡数字的增长，它不像说在这个欧洲啊，几百个人几百个人几百个人，100多人200多人，它不是，它一下800多1000多，它都是这样走的。按照这个速度这么走了，今天是星期四，到了星期日搞不好它就突破了10000。所以他就川普自己也改了口风。川普呢原来期待着呢是下个星期日复活节能够一切恢复正常。那现在他的说法已经都奔6月份去了。美国包括 NBA， 包括棒球，它的夏季比赛的场次，这个体育项目全都往后延了。欧洲的俱乐部杯赛本身已经完全取消了，所以今年就没有了冠军，估计英国也没有了。曾经有人说过，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蛮清楚的，利物浦队在今年他就差了一场球，他只要这场球如果再赢了的话，他就拿了这个英超冠军了。而在他4个星期5个星期之前，有人说如果利物浦再踢到这份上，跟这个瘟疫的状况来讲，搞不好利物浦今年什么都没有。哎，真让他给说着了。所以有些事情很难讲的，你说到底为什么？那有朋友讲说，谁让他的衣服是红色的，他把自己称为红魔，那红色的是跟中共有关了。这个说法是去年就有，等到了今年很莫名其妙的就走到了这一步。所以人算不如天算，算了也白算。那就现在的时间角度来讲，很显然人的一切的办法都是逃跑的办法。 不是主动进攻的说法，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他的势头，他的势头的概念呢，这种很有规律的在走，14天、21天，几乎都被人们接受。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得感冒一样，感冒了7天，那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是真真切切的生命，是真真切切的人中的定数。那人们，就我个人来讲，我就说了，只要他的思想不转变，啊，想法不转变。为什么讲想法不转变？是指病毒的本身，它就像想法一样，像人们的生命的另外的表现形式一样，人们眼睛看不着。所以真正跟它对等的、相生相克的东西，应该同样是看不着的东西，而并不是人间所谓的方法。人间所谓的方法都是逃跑的方法，跟人肉体同在是逃跑的方法，戴口罩、戴手套、保持距离，对吧？国家全都关闭。那而我说的无形的层面改变人们的思维的概念，它是生命中的相生相克的道理。这是一个完全从生命从物理的角度你都可以能够看明白的。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昨天傍晚的时候爆出的消息，中共国隐瞒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这是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报告。3名美国官员向彭博社证实，这份报告已经交给了白宫。中共国隐瞒了境内有关病毒的严重程度、染病的总数和死亡人数在瞒报。2019年爆发的，中共说有8.2万。死亡人数3300，本月早些时候，湖北跟武汉叫零感染。那武汉当地人说，疫情初期，很多人呢意识不到，就在家中死去了。这些人没有被放在其中的人数中，这个东西只是简单的一部，我以为只是简单的一部分了，包括医院的本身，它数字都是假的。多个殡仪馆出现排大队去领骨灰盒，那有些人认为呢，说领骨灰盒得排5-6小时。有些人认为在这个他通过计算的一个说法，说武汉应该死了4万多到5万人。我以为其实数字还要更大。而中共呢明确4月5号清明节禁止去做任何悼念活动。那这个东西对死人的不尊重，就是对真正人性，就是一种人性生命的表达。为什么对死人不尊重是一种最邪恶的？它将直接招致更加致命的打击。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濒死经验，对吧？那濒死经验讲的就是那些死过了、已经死去了又回来的人。如果你相信那些濒死经验，如果很多朋友你自己确实自身都有过类似的状况，那你现在以这种情况死去的人，那有多少冤魂恶鬼啊？那我们中国人就把它叫做冤魂恶鬼。冤魂恶鬼包括这个分神的神出手，他会汇总成第二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用说，你不用讲说你有没有宗教背景，濒死经验谁都有，很多人都承认，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你就单纯从这一点上说，你说他不找你算账，没，今天主政的人笨呐。传统的这种清明节，这都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他中共毛泽东年代什么都敢封，他也没敢封过清明节。你把封清明节都给封了，不就是怕去的人太多，然后就把你的瞎话给挡了吗？所以遭天谴的意思呢，也就变成了上至天下至地，乃至到这个阎王爷那边的全都来要找他算账。这会的。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委员共和党议员 Ben 星期三说，美国的死亡人数不比中国多。有关美国的死亡人数比中国多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了保护政权，中共 说谎，现在说谎，将来也会说谎的。另外一个叫 Michael， 中共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叫中共病毒，对吧？或者武汉肺炎，中共斗争中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向世界瞒报病毒，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禁止医生跟记者，那显现出隐瞒受影响的确切人数，这是他在讲述不同人的，对这件事情的描述，但并不是报告本身。那报告本身呢，我们不知道最后，因为他报给白宫了，你就不知道最后川普将做如何的表达。武汉留学生强内外疫情信息差异造成了与家人的隔阂，我觉得这就是很简单咯，对不对？造成与家人的隔阂，这就是中共欺骗的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习近平维持他的这一定一尊的这个定，这个屁股坐的这把椅子。就像那期节目我们说，那个女人在佛罗里达都够去抢口罩一样。那抢口罩的做法，另外一个女人把所有西红柿掐一遍，掐西红柿的做法，到处挑瓜，把所有瓜摸一遍，是一样，完全一样。他们的生命品质跟习近平一样，跟在中国境内那些比如像钟南山的做法是一样的。当他下手欺骗的时候，就像那个女人说的，说美国的小烫地区的洋这些白人非常 nice， 非常 nice，意思什么？他们都是傻东西，所以我把他们口罩都给弄过来了，限购令都已经出来了，他们还不知道呢，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我有点像做贼，但是我今天很开心。中国社会太多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我自己的说法，连垃圾都不配。他来到了美国，他嫁给了美国人，他生的孩子是中美合作的合作制品，但他的思维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这就是说，人的生命有两部分，肉就是一块肉，但真正决定肉的是你的内在的东西。那大瘟一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就冲的是这个吗？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到眼前。他刘伯温说600年了，今天有几个人听得懂啊？为什么听不懂啊？小烫的人很 nice， 所以我今天都给买走了，我很开心。一样的道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四，先俾人啲甜头，再让人食尽苦头。值得一提嘅系，共产党动员人民起嚟闹革命嘅一个基本套路，就系用所谓嘅甜头将人引诱嚟。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射魔杀戮，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煽动起来，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将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跟边个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几多精英食尽苦头，甚至丢了轻轻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等到冇咗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嘅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佢哋就被驱逐到农村同边疆，整整害惨咗一代人。呢啲荒诞悲剧唔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嘅罪恶之举，而系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嘅关系，并摧毁道德。到咗今日，仍然在上演住咁样嘅戏码。经济发展同人带嚟咗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咗道德。表面上睇，人人都想赚钱，而且系赚快钱。道德值几钱斤，大家唔在乎，或者在乎亦冇用，就懒得在乎。反正望住捞钱，就显得呢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呢种甜头嘅背后，系让人嘅聪明用唔到正道上，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嘅精明同聪明，就系用得唔系地方。多年嚟，人们一直在谂，为乜嘢三十几年嘅发展冇创造出知名嘅国际品牌呢？为乜嘢号称拥有自主产权嘅高端产品嘅核心部件，其实大都系依赖进口呢？为乜嘢航母、军机、高铁上嘅唔起眼嘅罗山，全都依赖进口呢？为乜嘢中国年产400亿支原子笔，但笔珠仲要依赖进口呢？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系要静下心嚟做，靠嘅系兴趣、毅力、常年嘅奉献，需要嘅系一个有住沉稳嘅国民心态嘅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揾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唔出嚟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一门高大上嘅正经职业啦，完全冇咗我华夏礼仪之邦嘅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嘅偷，亦唔可能造就一个完整嘅基础科技体系。邪灵嘅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亦冇安排乜嘢国家嘅复兴，俾人一啲甜头，苦头仲响后面啦。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嘅两个翅膀，系法治同信用，啱啱系中国最缺乏噶。而依法治国同信用社会嘅根基就系道德，因为唔讲道德，经济先至能够步发；因为冇咗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嘅政客商人们何尝唔系如此呢？好多人尝到啲甜头，就一头扎入咗中共嘅怀抱，嗰个系共产邪灵嘅怀抱。刚开始嘅时候，政客商人们仲挣扎住为自己嘅良心辩护，但系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啦，将自己嘅灵魂交俾咗邪灵。五，受苦嘅仲系工人同农民所揭示嘅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做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够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官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在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亦就是说，全国用在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但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翻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 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讲，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讲，只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细细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亦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讲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住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和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亦就不讲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讲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性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的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有杀光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墙，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和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亦不得不舍弃这些人，咁呢种人就只有被毁灭啦。人肉身嘅死亡并非生命嘅真正死亡，元神仲会轮回转生。但系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嘅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嗰、那个先至系最可怕嘅生命真正嘅死亡。呢种毁灭先至系共产邪灵嘅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嘅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霄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仲蒙在鼓里，还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够逃过劫难， 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